各位老师，各位益友，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和大家借助这个网络聊天室的平台啊，与全国各地的益友一起交流。那么今天呢，从今天开始呢，我和大家分享中国古代三世预测绝学之一的大六壬。那么大六壬呢，由于是高层次预测学，所以包含的内容也特别的多。你比如它就包含有易经的八卦、六十四卦，这个古天文学、星象学、历法学乃至民俗学等等很多内容，所以啊，预测体系啊也比较庞大。那么讲起来呢，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啊，加之呢我本人的水平可能也有限啊，又是第一次公开的讲授大六壬，难免呢有讲到不到位的地方，那么也是请各位益友啊多多谅解。有什么听不明白的地方呢，到时候呢事后呢可以向我询问啊，我呢尽我所能为大家解答。那我们一起呢互相交流啊，共同进步。在这个咱们正式开始讲大六壬之前呢，我想呢先和大家谈一谈关于古代三世的问题啊，简单谈一下，因为这个跟六壬有关系啊。所以古代三世呢，就是在这个易学体系当中的三门预测学啊，分别是太乙术啊、大六壬和奇门遁甲。由于他们呢都是用试盘啊，通过特制的试盘啊，这样的作为占卜工具，所以呢合称为三世啊。我们就拿大六壬的这个试盘呢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啊。这个六壬试盘呢是由这个两层盘啊，在上边的一层呢是这个圆形的天盘，可以转动啊，表示这个模拟天体的运行。在下的一层盘呢是方形的盘，是静止不动的，就寓意就是天圆地方的这个寓意。不过呢可能后来呢为了这个制作方便啊，可能统一呢都做成了方形盘了啊。现在呢这个考古发掘出来的这个汉代的六壬试盘呢就是方形盘啊，天盘也是方形的，那么嵌于地盘之中啊，中间呢有木轴可以转动。天盘上呢盘中标有这个北斗七星，斗纲呢指向天罡角宿，就是二十八星宿的角星宿，因为这是个多音字，我有时候可能会读宿，我也有时候可能会这个，因为有时候他可能发音呢觉得别扭，可能会读宿，这是个多音字，和读宿或读宿。这个盘的这个支点呢周围这个周圆呢是有两圈转纹啊，内层呢就标有这个是十二月份啊，从正月到十二月是用数字来标识。那么外层呢就是二十八星宿，同时呢天地盘呢还标有相应的这个其他的预测需要的预测符号，比如天干地支啊、十二辰以及呢这个十二分野等等的内容啊。现在呢据说呢发掘出来的六壬试盘呢有七具，那么分别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馆内。那么有人经过对这个试盘的研究和对比发现呢，这个咱们现在用的这个风水罗盘啊，就是在三世的这个试盘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不过呢这个由于试盘呢使用携带不方便，而且有一定的这个造价成本呢，那么又不能这个你所以呢古人呢逐渐的到后来就脱离了试盘，那么把这个天地盘呢布于手掌之中啊，所谓天地都在一掌中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样呢就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这个占卜预测了啊，不需要再依靠试盘。三世呢是这个古代呢 高层次的预测学。那么古人呢就有精通三世谓之神一说，这个语言呢有些夸大，就但是我们从中呢可以看出这个古代三世呢在这个中国这个易学当中这预测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三世当中呢太乙啊是名天元，就是主要呢据说呢可以测国运，可以测之一国之兴衰啊，这个用来呢测国家大事啊，这个国家的大方向。而六壬呢是知人事啊，预测日常百事，就是为我们这个生活预测呢服务。他呢这个就是在小人事。而奇门遁甲呢是小地理啊，擅长于用来行军打仗排兵布阵。这三世呢也就形成了这个天地人三才的这种关系，古人呢都特别的重视。但是呢就是比较可惜的，就是流传到现在的时候太乙术的资料呢就比较少，就我们可以供我们参考的学习的像这个太乙经、静世经等等寥寥的几部书而已，这个几乎都这个资料很少，非常的学习起来要是特别是你想自学的话就很困难了。这个三世当中的奇门遁甲会相对好一些啊，这个资料呢会多一些。我呢最初呢其实在学习大六壬之前呢其实先学的也是这个奇门遁甲，但是奇门遁甲传到现在分化的特别厉害，这个派别特别多。就拿这个六壬诗盘的这个奇门遁甲的整个这个排布过程来看，就有这个转盘和飞盘啊两种排盘的形式。那么同一局你用转盘和用飞盘排出来的布局完全是不一样的啊，究竟哪一个预测更高，说飞盘遁甲预测高还是转盘预测遁甲这个预测数呢就更高一些，准确率更高一些呢啊，我们现在都各家说各家的理。我曾经也试过这两种，也没有比较出究竟哪一个最好，但是相对来讲转盘呢是比较主流的，现在大家学习遁甲呢学的比较主流的意义。那么如果你决定去学转盘了，学转盘遁甲还要面临着其他的问题啊，比如说转盘遁甲的在这个定局上，根据24节气来定局，哪一节是用哪几局，这里边呢又有这个制润法、拆补法还有无润法啊，这三者你用不同的法在同一个时辰内可能定出的局就不一样，那么定出的局不一样呢最终呢这个预测的结果可能也不一样，究竟哪个更符合科学，哪个更这个准确率更高，我也是没弄清楚啊。而且现在还有一种所谓阴盘遁甲，干脆的这个不定这个24节气，不按照这个来起局，那么直接的以农历的年月日时相加，然后除以九，余几呢就用几局，夏之后一律用阴遁，阴遁，这个阳，冬之后呢一律用阳遁。那么这种方法我曾经也试过，也好像也有一定的准确率，但是呢，就是说，转盘当中你要学的时候，是不是这些都学，还是要舍弃哪些呢？也是不是，我也没太搞明白，啊，所以呢。后来呢改学大六壬啊，相比三世的其他二世来说呢，大六壬呢到现在的资料呢相对比较完整啊，特别是他的这个预测的时候判断方法也比较详备，基本上争议不大。那么在起课排课的时候会有一些小范围的争议，但基本不影响大局啊，不像遁甲那争议的那么厉害。而且呢这个判断方法呢也基本上呢比较详备，奇门遁甲的判断呢无非就是十干克印啊、八门克印等等啊，受到这个烟波吊叟歌的影响，那么 这个断法呢是非常少，流传到现在的非常少。大陆人呢在这方面呢就会这个相对来讲完善一些。不过呢，我认为呢，遁甲呢也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学。因为六壬呢是比较重视地支，而遁甲呢主要重视天干。如果把这两门术数都精通了以后，然后合在一，他们可以合在一起用，那么称为人遁之学。合在一起用的准确率确实会更高一些。但是这是必须在你精通了大六壬又精通了遁甲以后，这个我们暂时呢就不谈这个问题。那么相比之下呢，大六壬呢又被称为三世之最，在三世当中呢被称为三世之最。那么之所以这样呢，是有这种称呼呢，是因为呢我们说古法讲这个俗语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太乙术呢是讲天时，而奇门遁甲讲地利，而咱们的大六壬呢就特别重视人和。整个咱们这个地球上就是因为有了人，有了人类的活动，所以很多的事才多了起来，也是有了人类才需要这个占卜活动。所以说大六壬可以预测日常百事，那么甚至在明清时代呢被许多六壬家称为醉验，被许多方术家称为罪孽，这是所以他又被再尊称为三世之罪。那么关于三世呢，咱们就简单的谈这么多啊。这个我们接下来还是进入这个对大六壬的讨论。我呢为了这个给大家讲的方便，因为大六壬内容太多，为了讲起来方便有条理，那么在搜集了诸多的古今的大六壬资料，取其精华，那么结合我个人的经验言人学人的这个经验，那么将其汇编成讲义。那么我将以我自己这个汇编成的这个讲义为限，那么给大家从头至尾的讲一下这个讲义呢。我现在初步呢是分成这个两部分，这个上边呢主要是包含由大六壬的基础内容，包括排客船所需要的各项的知识，以及大六壬断客预测所需要的各种信息，包括大六壬的这个断法具体占断方法每个步骤都这个在这一部分当中。那么下边呢主要是一些分类的占法，比如这个天时啊、婚姻啊、出行、疾病等等，分门别类的来讲述具体的在某类事项大概要举几十几项这个结合除了这个讲述这些占断的方法之外呢，那么也提供一些我自己的预测的案例，包括古今这个古代的一些预测案例，包括现代咱们其他的一些人有的一些预测案例和大家一起来分析。这是这个讲义的这个大概的情况。那我今天呢想先给大家来看讲义的第一章，就是关于六壬的源流。那我想在这一章当中谈三个很简单的问题那就是六壬的命名、作者和这个大概的起源时间，这三个呢也可以合成两个问题。那么六壬的作者和时间呢可以放在一起，因为这个问题呢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医学界、史学界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所以我也就是简单谈一下。因为咱们学习大六壬这些问题还是应该多少了解一点。首先呢就是关于六壬的命名。六壬的这个名称啊，我现在呢没有一本书上或者古代和现在都没有统一的说法，那么各家呢都做了一定的阐述，古代的也有，现代的当代研究六壬的也做出了一定的阐述。那么 我既然有代表性的啊，觉着这个说法相对可靠的啊，比较这个完善的说法的嘛，捡这么几条来说啊。这里边呢，就是从先从古代说起啊。那么清代的于正燮也，清代的于正燮呢，就多方考证过关于六文的名称的问题。那么他在他的这个著作《鬼寺类稿六人古事考》当中呢，引太白阴经的话啊，说呢，选女士者一名六人士，选女所造主北方万物之始，应六甲之人，故曰六人。那么他说的这个呢，就是首先呢是九天玄女啊所造，那么是以六甲之人来说。这种说法呢是在最初呢是在这个唐代的这个《太白阴经》，也是一部兵书当中啊，李全的《太白阴经》当中啊。那么于正燮呢引了他的话，认为呢是这个六人呢，就是六甲之人，说因为玄女侍者，也是又叫六人侍。关于玄女呢，我们后边还得提到她啊，这是一种说法。另外呢，他自己呢也提出了一种观点啊，认为呢这个人啊，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个人字，人济公于亥，关于济公的问题，等会我们还要讲，这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现在呢，就是暂时先不说啊。人济公于亥，亥呢又属乾宫，我们知道亥呢是西北方，那么也属于这个后天乾宫。那么乾卦呢又是易卦之首，就是咱们周易也好，八卦也好，六十四卦也好，那么乾卦是居首的，所以呢叫六人啊。这种说法呢也被这个六人士司采纳，六人士司呢也是一本六人的著作。六人士司当中说呢，天干凡时而克独取于人者，盖人乃阳水，天一生水为数之始，人既在亥，亥属乾宫，易卦首乾之易也，此立明之宗也。他这里呢提出了两个观点，一个刚才咱们说的十干济公啊在亥，亥呢又是乾宫，乾呢又是这个易卦之首。另外也就是以这个河图的这个五行生成说啊为据啊，就是说天一生水啊，这个而且呢这个有以阳为主，所以呢用六人。那么这种说法呢也被这个四库全书当中的六人大全所采纳。那么纪晓岚等四库全书的纂官们在这个六人大全提要当中啊，他们呢提出了一段话，说大抵数啊，就是这个六人指的就是六人，大抵数根于五行，而五行始于水，举阴以起阳，故称人焉，举成以该生，故用六焉。这个意思呢就是还是以河图的五行生成说为主啊，也这个意思。那么天一生水啊，实际咱们讲的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再加上这个水呢，这个人呢又为阳水，那么古人比较重视这个阳啊，阴从阳嘛，所以呢这个叫六人。那么古代一般呢就是以这三种说为主流啊。那么当今的这个言人习人者呢，也有很多对他们做出了一些这个对六人的名称啊做过一些阐述，其中呢比较有代表性的，我认为呢这个颇有道理的，就是这样一种说法啊。他首先呢是和遁甲合在一起来描述这个事情啊，因为六人呢也被称为人遁之学嘛。那么从历法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因为无论是遁甲也好还是大六人也好，那么 和历法的关系都比较的密切。啊，这个大六壬叫奇门遁甲，它要遁甲啊。那么正月，月见在寅啊，以寅为开始，寅中呢遁甲，就是无论从实干济公还是地支藏干来讲，那么寅中都是有甲啊，甲都是藏于寅，所以呢六壬，所以说奇门遁甲要遁甲啊，而不是说遁丙啊遁丁啊，是那么甲呢又是实干之首，十个天干的首位。这个六壬呢比较重视的是月将，那么月将也是跟天这个历法有关系啊，以每个月的中气太阳过宫啊来换这个月将。月将的开始呢，正月是从亥，也就是我们后面要讲登明亥，因为正月雨水后呢，月将这个太阳运入这个闭室星宿，那么这个闭室星宿呢属于这个亥的星次，所以呢月将就是亥。那么亥中呢又人呢又济公，人的这个实干济公呢就在亥啊，所以呢才用这个人这个字。那么表示呢是岁首的意思，因为古人呢都很重视岁首，这一点可以从很多的这个著作当中都可以发现，古人对这个岁首呢是特别重视。那么月见正月始于寅，所以遁甲，而太阳过宫呢正月在亥，从亥开始，那么它是从亥开始是逆着数啊，亥戌酉申未午巳辰卯寅丑子，这边顺着来到十二月是子，再到正月又是从亥开始。那么亥中呢又有这个人的这个忌，又是人的忌宫，所以呢才用六壬。那么这是跟这个历法有关系，跟古人重视岁首有关系。这种说法呢我也认为呢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合理，而且也比较有道理。那么关于六壬的名称呢，我就跟大家简单谈这么些，因为呢这个现在毕竟没有统一的说法，那么这些呢说法都是相对有道理的啊。其次那些没有道理的我也没有跟大家提，你比如说有人还讲这个啊，前金甲子外人武所说这个什么遁甲纳甲，所以六人用人啊，这个很显然是不是很显然很荒谬的事情，因为这个所谓前金甲子外人武，这是说的是纳甲法，就是咱们说的六爻，那么是从汉代从金房才开始啊，六人呢在这之前早就已经这个盛行了啊，有人戏称这种方法，这种说是孙子的事情找爷爷要啊，这个爷爷的事情找孙子要啊，说是这个很可笑的事情，这种说法呢我觉得根本就不值一提了啊。那么我以上呢说的这些呢引用的这些呢相对来讲比较合理一些。这是关于这个六壬的这个命名啊，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叫大六壬啊，很少直接的说六壬，这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因为这个现在有所谓的天罡时刻，又叫诸葛亮马前课等等，反正我见过的现在的名称呢就不下五六种，到底叫哪具体叫什么啊，它呢就是就被尊称为小六壬，所以为了和他区别呢所以叫他大六壬。另一方面呢就表示这个六壬里边的这个资料非常多啊，体系非常庞大，是一门博大精深的易学，所以叫他大六壬啊，有这么两层含义在里边。那么在后面呢我可能对这个六壬的称呼呢，有时候呢我会直接讲六壬，有时候呢会说大六壬，有时候呢可能会讲壬穴啊，因为大六壬呢我们有时候也可以也经常会称它为壬穴啊，清代的这个程树勋的这个六壬著作就叫壬穴所记。 那么也它也是一门已经形成了一门这个比较庞大的学问，所以称人学，或者称人战，或者呢还有其他的称法称呼，那么基本上呢都是一个意思，都是对大六壬的称呼啊。这是关于它的名称。那么关于它的作者和它具体起源在什么时代，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目前没有统一说法的。那么它的作者的问题呢，主流的说法那么都是这个以这个说九天玄女啊，九天玄女的这种说法呢，就是说皇帝啊这个战蚩尤于涿鹿的时候，那么是节节败退，那么玄女呢赐下三卷天书啊，并且呢这个教皇帝造指南车，那么最终呢一举打败了蚩尤。据说这三卷天书就是太乙、六壬和遁甲。那么这个事情呢本身呢就是一个传说啊，再加上这个九天玄女，那么这位神灵是不是存在也是目前是子虚缥缈。所以说呢虽然这种说法呢是比较主流的说法，但是呢这一点呢那么被这个纪晓岚等这个四库全书的这些总纂官们就被对这种看法就给予了否定。他们呢在这个四库大全六壬提要当中啊说啊，六壬与遁甲太乙是未知三事，而六壬其传有古，或未出于皇帝玄女，故属无稽，要其为数，故非后世方技家所能造。那么这段话呢就提出了三点。第一，六壬呢在三世当中呢是最古老的啊，比这个太乙和遁甲都要早。这一点呢在这个清代的这个程树勋人学所记当中那么也有相关的佐证。他说呢太乙、奇门、六壬古称三世，予以为六壬最先出，奇门次出，太乙晚出，何以明之？观六壬纯用干支神将推演，并不用九星、八门、文昌、济都等相，以是知其先出。奇门所用天三门、第四户、天马方则采用六壬矣。太乙所用九星、八门、五福等类，则采用奇门、六壬矣。以示之二书皆在六壬之后。那么这一点呢几乎呢目前呢是六壬在三世当中成世时代最早啊被这目前的这个史学界、经籍志和学术界呢是的普遍共识。这一点呢相对来讲还是个说法还是比较一致的啊，都认为这个六壬呢在三世当中成世最早。那么四库大全六壬提要刚才那段话呢说的另两个问题，就是首先他啊否定了他认为呢这个大六壬呢是出于皇帝玄女这种说法是无稽的啊，他认为不是这种说法是荒诞无稽的，是不对的啊。那么他后面提到那么要其为数非后世方技家所能造，那么这说明呢他们认为呢这个像六壬这样比较精密的这个方数学呢不是一个人乃至一个时代能够形成的啊。在他们看来呢这个呢是由多人甚至在不同的时代那么互相补充啊，最终呢形成的啊。关于这个问题呢那么六壬大全提要在后面继续讲。 说考国语灵州纠对七律，以所称夷则上公大吕上公推之皆有合于六人之意。然占卜之术特以五音十二律定数，未可及指为六人之缘。吴越春秋在五元及范蠡鸡鸣日出日应于中四数，则十将加成于龙蛇行德之用，亦如今世所传。而越绝书在公孙胜亦有今日壬午时加南方之语，其事虽不见经传，四出一脱，然赵玉元康皆后汉人，知其法著于汉代也。那么拆这一段话呢，我们也不必去以逐字逐句的来去解释它。那么他说的就是考了古代的这些书当中呢，你比如说考提到了三本书，一个是国语，一个是吴越春秋，再一个就是越绝书。那么在里边呢，特别是后两卷书，这个越绝书和这个吴越春秋这两本书当中呢，都有着明确的这个六人的痕迹，有六人的信息。因为这两本书呢，这个记载的都是春秋时期的事情，比如包括公孙胜啊，包括这个公孙胜他们这些人都属于这个记载都是春秋时期的人士，那么记述了这些事情。但是呢，这两吴越春秋和这个越绝书的作者，那么都是后汉，也就是应该是东汉时代的人，所以呢，起码呢，从这个书当中可以看出，这个是在这两位作者的时代，那么六人呢就已经盛行了，啊，六人是就是已经会这个流传于世了。那么通过我们这个现代考古学的发现，以及古人著述来看呢，我个人呢将这个大六人呢定位在这个从春秋啊，从春秋时期，甚至从夏商时期到春秋时期，一直到这个汉代这个时间，是六人的这个形成并且逐渐发展最后成熟的这个这么一段这么一个时期。在这个一直到西汉的时候啊，六人呢就非常的盛行，就是基本就已经成熟了。那么一个呢是从这个现在的这考古学呢发现的汉代的六人试盘，那么特别是呢在这个1978年这个安徽阜阳汝阴后墓当中呢发现了这个六人试盘，这是汉代的墓，那么从中发现的六人试盘可以知道，那么在汉代呢就已经呢造出了成熟的试盘来使用了，这说明了这个，而且呢根据这个汉书艺文志五行家当中的这个有转位十二神，这个书当中的十二神呢就是咱们现在大陆人当中的十二天将，所以从诸多这个线索来看，六人呢在春秋时期，那么形成六人呢不会晚于春秋啊，那么它盛行呢就是在汉代呢就已经这个比较盛行，所以我们认为呢，你特别是这个对于后世这个六人呢比这个八字命学和这个六爻呢都要早，所以呢这个八字命学和六爻在创立的过程当中就可能难免要借鉴一些六人里边的这信息。这个你像这个经房，他不，我觉得他应该是精通三世或者精通六人啊。他不在当时呢，这个六人比较盛行的时代，那么作为他一个方术家，精通六人是比较正常的。那么他在这个我们说六爻在最初的时候，就神煞就特别多啊，神煞这一块就特别多。我觉得跟这个就跟六人呢有很大的关系。到后来呢大家可能发现这个神煞呢在六爻当中不好用， 啊，才逐渐被剔除出来。因为这个六爻里边提到那些神煞，在六人当中基本都能找得到，甚至具体的查法都有。所以呢，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暂时就不在这里讨论，以后呢有机会再说啊。这是关于六人的这个第一章的这三个问题啊。那么他的这个年代呢，应该就说现在一般普遍的这个共识都是认为不会晚于春秋啊，甚至呢还要更早。现在呢，我呢想咱们就学习大六人的第二章，正式进入大六人的学习。第二章呢是六人这个六人克势的起法啊，这一章的内容比较多，可能要用很长的时间来讲，因为这一章的内容也比较重要。首先呢，第一节呢是六人起克的基本要素，啊，就是六人的起克呢需要哪些？六人呢是它的基本框架呢是十二地支势，那么这就是说把天盘地盘均分十二等份啊，这样呢将天体啊360度等分为十二宫，每宫呢这样就是每宫30度，地盘呢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十二地支来代表，天盘也写这十二地支，但是呢它有它自己的名称，因为天盘代表月将，所以它用的是灯明、合魁、同魁、传送、小吉、圣光、太乙、天罡、太冲、宫曹、大吉、神后，那么这样呢来表示这个天盘十二宫，然后呢以天盘的这个以月将加时来测定这个当时天体与这个地盘相对应的这个与地盘呢相对应的这个客观存在现象，那么以此呢作为预测据点，然后根据当日的干支排出四客三传贵人六亲，这贵人呢指的是十二天将六亲包括年命遁干等等信息，那么结合这些信息以后呢，然后再来推断，而且呢还要辅以神煞以补齐不吉之战。那么六人需要诸多的这些要素呢，我们下面呢一一来讲。首先是地盘，这个地盘呢就是十二地支的固定方位啊，它是这个固定不变的这十二地支的方位呢就是跟我们这个平时说的呢基本一样，就是比如说北方呢是亥子丑，东方寅卯辰，南方巳午火，那么西方呢这个南方呢是这个巳午未西方申酉戌。这个呢我们现在呢因为把这个六人呢都放在这个天地盘上，放在这个手掌上，将这个先在手掌上布出天地盘，这个我要重点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有时候刚开始学的时候肯定要是在手上来布这个盘，所谓掐指一算，甚至古人有这个袖里乾坤这样的一说因为古人的这个袍袖的比较宽大，有事情直接在袖子里不用伸出手来，直接一掐指能算出来算占卜吉凶祸福，所以有这个袖里乾坤的这个称呼。直到我们现在还经常说这个袖占一刻或者袖传一刻都是这个意思。那么实际上呢在手上布出十二地支来掐指来推算呢，这个很简单， 那么在座的义友呢，大部分应该说都会，就是平时的这个地支掌诀大家都会啊。那么就是你比如说无名指的这个根部，那么是子啊，这个中指根部丑，那么食指的根部是寅，那么食指往上竖一节到关节的地方是这个卯，再往上竖一关节是辰，到食指尖呢是巳，那么中指尖是午，无名指尖是未，小指尖呢是申，往下数到下一个关节处那么是酉，再往下数一关节是戌，最后到小指根部是亥。那么你可以用这种办法呢，这个用这种所谓这种地支掌诀呢来推算来掐算。但我个人呢觉得这种方式并不是很立体感，没有立体感。首先这个就没有什么的方位感啊，因为咱们说这个子午卯酉巳正位，从这种掐指的方式来看就很难体现出来啊。你这个子呢在无名指的根部，那么到了中指尖上呢才是这个南方的午火，这样呢它并不对称啊，不是很立体。那我自己呢平常用的呢，我称它为九宫掌诀，就是说呢在手指上利用手指排出九宫八卦图，这个我想有些朋友也都会啊。咱们这个我呢都是以左手为例啊，我都是以左手为例，我希望呢习惯上都是以右手来掐左手啊，右手呢其余四指呢放在这个左手的手背，那么拇指呢放在这个拇指呢单独呢放在这个手掌这一侧，那么以拇指呢掐在这个位置上。咱们除了拇指之外其余的手指呢都是三节啊，都有三节，这样呢我们用这个食指中指和无名指这个三个指头正好是九节，那么以它呢作为九宫啊，我们以它作为九宫以后呢，也就以它作为九宫，也就作为地盘，这样呢这个中指的这个根部啊，靠近手掌这一侧，中指的根部这一我们一般呢是以靠近这个手掌这一侧呢是为第一节，然后往上到指尖呢这是第三节，那么中指的第一节呢就是北方坎宫，我们顺时针呢向左转到了食指的第一节，也就是食指的这个指根部这一节呢是东北方的艮宫，从食指往上数食指的第二节为东方震宫，食指的第三节也就是指尖这一节为东南方的巽宫，然后向左以这个中指的指尖这一节为正南方的离宫，再继续啊，刚才是向右啊，应该是再继续向右是这个无名指的指尖这一节就是西南方的坤宫，然后无名指往下数也就是无名指的中间这一节为正西方对宫，最后无名指的第一节也就是指根部是西北方的乾宫，这样九宫八卦就可以布出来。那么中指的中间这一节我没说，因为这就是中宫，它呢基本上我们平时不用，因为它是属于在中间的中宫，这样呢九宫八卦九宫八方就都可以很明确很立体的这个体现出来了。那么咱们说古人呢他呢是咱们现在看地图呢都是以这个上北下南这个左西右东啊是这样的一个方向，但是古代呢这个图呢它是以这个上南下北左东右西，正好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地图啊正好反着，而我们这个九宫掌诀呢 那么你在使用的时候，你手指一立起来也正好很形象啊。你比如中指加上这一段是南方的离宫，这就为上，中指的第一节指根部是北方坎宫，就为下。那么坎宫的左边就是东北方的，就是这个艮宫，右边是西北方，也就是无名指的这个第一节，就是乾宫。而同样正南方的离宫为上，它的左边就是东南方的巽四宫，也就是食指节。那么右边就是西南方的坤宫，是无名指之间这一节。那么它们都是相互的，这个相互对应的。我们说了中指的中间这节为中宫嘛，从中宫往左是正东方，那是正宫，也就是食指中间这一节。往右就是无名指中间的这一节的正西方的对宫，这样全可以立体的对应出来。那么接下来呢，九宫八卦排好了以后呢，我们还要给它安上地支啊，因为我们这个地盘呢就是以十二地支是，所以必须得安排上地支。地支呢也按照这个八卦的来分配。我们知道坎宫有地支子水，就这一位地支。那么所以坎宫的位置，也就是中指第一节，就是坎宫的位置。顺时针往左数，就食指的第一节是艮宫。艮宫呢包含有这个丑土和寅木两个地支。那么它怎么分配呢？以这个中指的根部靠近手掌，也就是掌指关节这个位置为这个丑，然后往上数到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的这个关节，解剖上称之为第一指指关节的这个位置为寅，这艮宫的这个地支丑和寅这样排布。再往上呢就是东方的正宫，正宫只有卯木一个地支，这样食指的第二节的中间，我们手掐到食指第二节中间的这个位置上，这就是卯木。那么再往前就是食指尖上这一节，也就是食指的第三节呢，是东南方的巽宫。巽宫呢有这个辰土和巳火两个地支，那么第二节，也就是食指第二节和第三节之间的这个关节处就是辰土，那么食指尖上呢就是巳火。那么再往前转，正南方的离宫，由于离宫呢只有午火一个地支，所以整个离宫的位置，我们手掐离宫的位置就是午火。再向前转，西南方的坤宫有未土和申金两个地支，这样呢无名指的指尖就是未土，无名指往下数与第二节之间的这个关节这个位置呢就是申金。再往前转呢是就无名指的中间这一节了，那是对宫的位置，里面呢有只有酉金一个地支，所以这个无名指的第二节的中间位置，手拇指掐到这个中间位置，这就是酉金。再往下呢就是西北方乾宫，乾宫呢有戌土和亥水两个地支，这样呢我们将这个无名指的这个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的这个关节的位置为戌土，那么第无名指的这个指根部，也就是掌指关节的这个位置是最后的十二地支最后一位亥水，这样呢就把十二地支分别呢放在这个九宫八卦图之内。 这就是我们的地盘啊。大家要是因为咱们盲人有时候学起来困难，特别是理解不了太立体的东西，越有立体的理解了才好学。那么大家可以用这种方法。当然了，之前我说的地支掌诀，如果你以前一直用那种地支掌诀，那么如这个你觉得比较方便，你也可以用。那这里呢，没有什么这个，不是说大家非得用这种方法，但是呢，我个人推荐这种九宫掌诀呢，因为比较立体感，而且用起来也比较方便。你比如后来说到移方盘，啊，天盘转出移方盘以后，北移东，东移南，南移西，西移北。那么你在这个手掌上的一排呢，啊，就可以这个很清晰的看出来，啊，非常的立体。用熟了呢，速度还比较快，只需要三个手指就可以。那么日后呢，我不特殊强调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就是你，但你可以用地支掌诀、九宫掌诀，甚至你用别的方法也可以。啊，我只是呢，把我的这个经验啊，我用的这个方法呢，介绍给大家。啊，这样呢，一个天地盘呢会比较立体。我们等排天盘的时候，这个六针的天盘是一律是顺时针转的。啊，你比子加丑上，丑就加在寅上，寅就加在卯上。那么你按照这个顺序，在这个三个手指上就按顺序转就可以，啊，也非常的方便。这个呢，就是希望呢大家呢能够把这个牢牢的记住啊，因为呢这个你要排天盘地盘的时候在手掌上，这个呢就必须呢要。比较明确了啊，你手底下这个位置啊是地盘的什么位置，然后呢现在天盘加在这儿，天盘是哪个字加在这个地方，那么只有这样呢，那么你才可能呢这个把这个六壬的快速的熟练的呢排于掌中。等你将来熟悉了，那么这个六壬呢你完全可以再通过心算，我们叫心盘啊，直接呢在头脑当中形成这个盘呢，直接的很快速的排出盘局啊，甚至连手指也不动啊，你就可以算出事情来啊。来了人以后求问什么事情啊，你可以掐指啊。当你熟练了以后，你可以直接的通过心算，那么很快的就可以排出克势。六人的这克势虽然排起来很复杂，但你要熟悉了，在两三分钟之内呢，就可以排出一个完整的克势。而且呢，我要强调的就是六壬呢在排克的时候其实就是断克的过程啊。当你花两三分钟时间把克船排出来以后，其实这个大概的吉凶啊，大概的信息你就能判断出一部分来啊，剩下的以后呢再去具体的观察克船啊。一定要这个重视排克的过程，就是这个断克的过程，这是跟别的不一样。你六爻的话，你比如你先可以先爻出来以后，你自己不会断，你都可以先爻出来让别人来帮你断。但是大六人呢，在排克的过程当中就是断克的过程，所以六人的起克呢也比较复杂。复杂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呢排克呢实际就是断克的过程。这是六壬的第一个问题，地盘啊。地盘呢我们就按刚才的方法，你用什么法都可以，不在手上。如果你以前什么法都没学过，你可以考虑使用我刚才说的九宫掌诀。如果你习惯了某种这个方法，那么你还可以用以前的方法啊，不需要变。这是第一个基本的要素。那么第二个我要说的就是月将。这个月将是什么意思呢？月将啊，其实就指啊每个月中期以后，太阳在黄道上所进入的新次，所这个呢，那么这个新次呢，古人呢又给就是古人呢划分了十二星次啊。 那么用十二地支来表示，又叫十二辰或者十二次。古人呢，把一年中太阳呢一周周天一圈的四运动轨迹，我们这里强调是四运动轨迹，这么称之为黄道。那么并把黄道分为十二个区域，那么古人呢管这个就叫星次。那么这十二星次呢，实际就将二十八星宿呢划分在内了。这样呢，把十二星次和十二地支相配，嗯，那么这样太阳走了哪个星次，那么它的这个地支呢就作为月将的代表符号。这个呢，我前面强调了是四运动轨迹，因为咱们现在知道实际是地球是绕着太阳在转，太阳是不动的。我们这里强调的第一个是四运动轨迹，第二个我要强调的就是相对啊。无论是古人以为的这个天圆，这个太阳围着地球转也好，还是我们现在那么通过科学那么发现的是地球围着太阳转也好，那么都是实际上并不影响我们的预测结果，因为这只是强调了一个相对的位置啊。我们以前讲太阳在什么什么地方，实际上按现在来讲就是地球和太阳之间的位置到了什么什么情况，地球转到太阳的什么什么地方，我们在地球上看到了这个太阳那么在什么什么位置，实际是因为地球带着我们转所导致的，那么这个结果是不会有什么影响啊。就比如说我们说我们这个开着汽车绕着一个区域转啊，实际是我们绕着这个区域转，但是呢如果我们当这个车我们感觉不到车的移动的情况下，可能以为这个周围的房子树木绕着我们转，那么但是呢它们之间的相对位置是不会变的。说太阳到了什么位置倒不如说是地球到了什么位置，但这个呢意义并不大啊。我们呢这个它不违反这个科学，它实际上还是强调了一个相对的位置，所以我们也不必在这方面上这个钻牛角尖啊。所以我们这里还是用古代的说法，那么以太阳呢每过中期以后，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说二十四节气是十二节十二气啊。你比如正月是立春为节，雨水为气，二月惊蛰节这个春分气啊，就是这样。太阳呢是每到这个过中期的时候，实际太阳呢就是移，或者说地球也好太阳也好，这个相对位置就要移大约那么古人分了十二段，把这黄道那么移这么一段啊，也就是三十度嘛。所以呢就以这个为月将。那么关于月将的名称呢，协济变方书呢阐述的较为明显。那么他们协济变方书说，按月将即是日月无光受日之光，月行于日合而成岁纪，则是日者啊，则是日者月之将也，故曰月将。这个大概呢就古人呢这是一种解释方式，其实呢就是这个我们说交中气以后，太阳大约以或者地球啊也好太阳也好在黄道上移动三十度，相对位置相差了三十度以后，我们就是叫它这个月将的这个就进入了下一个星次啊。这个呢它也不完全一样，它只是按照历法呢一个相对的啊。嗯，这个到以后我还会提到。这个呢它是你不需要严格的按几点几分呢或者什么什么具体的对应，就大概呢就每到中期的时候呢就要换月将，我们就要换月将。那么 也就是说太阳呢或者是地球的位置又发生了变化。那么我们呢在这个整个六壬的诞辰过程当中，就以月将这样的，就以月将为太阳啊，这是在六壬术里边独有的东西啊，月将呢就为太阳。那么这个刚才呢我记得之前呢说过，那么灯明啊、合魁啊、从魁传送等等，这都是十二月相的名称啊，就是正每个月到了正月雨水以后，月相从就回到亥宫，从亥宫开始，也就是灯明亥叫啊。那么它的完整的呢是每到正月雨水后，那么太阳运入这个邹兹行次，这将名叫灯明。二月春分后，太阳运入将楼星次，啊，直次虚宫，将名合魁。三月谷雨后呢，太阳运入大梁之次酉星次酉宫，将名从魁。四月小满后，太阳运入这个时辰之次申宫，将名传送。五月夏至后，太阳运入纯守之次未宫，将名小吉。六月大暑后，太阳运入纯火之次午宫，将名圣光。七月处暑后，太阳运入纯尾之次巳宫，将名太乙。八月秋分后，太阳运入寿星之次辰宫，将名天罡。九月霜降后，太阳运入大火之次卯宫，将名太冲。十月小雪后，太阳运入西木之次寅宫，将名公曹。十一月冬至后，太阳运入星纪之次丑宫，将名大吉。十二月大寒后，太阳运入玄霄之次子宫，将名神后。那么这里说的这个邹兹啊、将楼啊等等，这十二星次的名称啊，都跟周天的这个二十八星宿有关，我们呢也不特别去记住它。那我们只要记住呢星次的地支及将名名称即可。你比如说正月雨水后，那么有人来求战就用亥将，或者说正规呢称之为灯明将，那么把这个亥将加临到战时之上，转出天盘就可以。另外呢，为了方便记忆，那么在每个月中期以后论月见河神啊，这样就可以。你比如正月雨水以后，我们看正月月见是寅嘛，寅于亥合，所以雨水后就用亥将，我们就这样记就可以。刚才说的那些星次的名称只是给大家了解一下。那么二月后，你比如二月后春分以后，二月的月见是卯，春分以后呢卯和戌，卯和戌相合，所以春分以后用月见，以及就用月将戌，或者叫戌将。那么三月四月一次呢类推就可以啊。但是呢要注意，这里我们说在中气过后以后呢论这个月见的合神，但并不能你不要把这个月将当作这个月合啊，当这个月见合神直接来看啊，因为呢这个还是有区别的啊。虽然说寅和亥合，那么你不能直接的说这个月将呢就是月见的合神，因为呢这个要春分，要这个经这个正月寅要雨水以后，那么才论的这个合。这个时候河神和月将只是说处在同一位上，他们的功能是互相不受影响，因为这个还是不一样。而且一直到了二月这个惊蛰以后依然是在用，而这个时候呢月合就变成虚了，可是我们用的月将 还是亥，而一直要到春分以后，我们的月相才要用到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月见这个月合啊，就是月见合神，跟这个月将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他们只是在某一个时段呢正好处在同一位上啊。有些人呢以月见合神啊，每到这个交节，这个时令交节，你比如正月一到这个立春以后啊，就用亥，这是不对的这种方法。我们强调的是月将，太阳过宫，无论现在科学上是说是地球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只是地球和太阳的这个位置，这个相对位置。所以月见河神跟月将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在祭的时候可以每到过中气的时候就是论河神，这样的话好祭啊。正月这个雨水后再论寅亥合，所以用亥将；二月春分后那么卯戌合，所以用戌将。那么这是关于月将，关于月将的很多问题呢以后还会再讲。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先讲这么多给大家。关于六壬的这个起克的其他要素，我们等到下一次再讲。好，谢谢大家。